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5号礼拜二，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今日美国股市因为劳动节而休市，等我哋嚟听下华尔街如何睇九月份嘅股市。彭博社报道，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对市场的明显自满感到担忧，波动率指数接近历史低点，头寸已经增加至高于平均水平，害怕错过的恐惧在市场上占据优势。由于公众希望利率很快就会见顶，同时经济亦都好于预期，美国股市似乎又已经跨越了八月份大部分时间的熊市，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乐观情绪使得科技股的升幅尤其明显。尽管九月份股市通常表现疲弱，但市场情绪和仓位却显得乐观，而这种没有缓冲余地的乐观情绪对股市并不有利。历史的经验是在2000年和2006年股市亦都是这么自满的，在此之后都发生了股灾。如果以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为参考的话，九月的股市的波动性将会更大。市场观察网站报道，自1945年以来，标普500指数在九月份的平均月回报率为-0.73%，是所有月份当中最差的表现。因此有些分析师在给客户的报告当中提醒投资者，为九月份标普500和纳指可能出现令人失望的结果做好准备。美国股市今年的快速攀升在八月份陷入停滞，此前近期强劲的经济数据引发了民众对美联储维持利率高于预期的时间的担忧，从而引发了长期国债收益率的飙升。但是因为过去一个礼拜的经济数据引发市场认为美联储加息周期可能已经结束，投资者进入了乐观情绪，所以亦都有分析师认为今年九月可能没那么悲观。最近中共当局对楼市进行了大松绑，各种措施一起上，四座一线城市全部实施应房不应贷的措施。有些发展商听说是立即坐地起价提高了楼价，但是对于收入前景不明朗的百姓，有没有能力去买楼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陆百姓的存款情况，答案可能就一目了然了。疫情爆发之后的这几年，中国大陆居民存款的热情持续高涨。据中国大陆传媒报道，仅2023年上半年，新增居民存款就达到11.9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15%。截至今年6月底，国内的住户存款将会达到131.9万亿。如果以一个三口之家来计算，国内家庭人均存款就达到282,600元。咁存款超过300万嘅家庭究竟有几多呢？根据中共央行最新数据，存款超过300万元嘅家庭占比大约为19.3%，而中国总共有4亿9500万户家庭，咁样计算落嚟，存款超过300万人民币嘅家庭数量只有9553万个家庭，并且只有0.37%嘅人，亦即系500多万人嘅存款达到50万人民币以上。招商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只有2%的家庭拥有80%的财富，另外98%的家庭只拥有20%的财富。显然存款超过30万的家庭占比不足20%亦都并不难理解。为什么大陆超过30万的家庭占比这么低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由于银行存款利率过低，很多家庭都将资产用于投资股票、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一些家庭虽然存款没达到30万，但是股票、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加埋一起，可能就远远不止30万了。不过前几年 P2P 集中爆雷，不少家庭都将毕生积蓄投入到其中，最后往往都是蚀到血本无归。第二，中国大陆居民的收入确实亦都不高，多数人的工资收入在3000至6000元之间，平时除了生活开支之外，还要考虑子女教育、交际应酬的支出。 每个月基本上系剩唔到几多钱噶。就算一个家庭每个月能够存下3000元人民币，一年亦都只有36000元。要想储够30万，至少要8年以上，期间仲不能发生失业、疾病等事情。第三，楼价太高，多数人买楼都要向银行贷款，而目前嚟睇，喺大陆二三线城市随便买一套楼，至少要达到160万以上。咁样就意味住买楼嘅家庭不仅要花光屋企所有嘅积蓄，仲要争银行几十年嘅房贷，每月收入嘅好大一部分仲要支付房贷，剩低嘅可支配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活开销。第四，年轻人群体好多都不愿意储钱。而家好多年轻人只要出粮就开始大肆消费，追求高质量嘅生活。而到月底钱不够用嘅时候，就选择借钱消费。资料显示，有近90%嘅90后都有欠债，人均负债12万7千元。今日仲系美国嘅假期，我哋嚟睇一则轻松嘅品牌话题。商品嘅推陈出新系无可厚非噶。中国瑞幸咖啡及贵州茅台酒厂今日以茅台加咖啡为号召，希望一举打响两间合作嘅酱香拿铁。一上市虽然热卖，但品尝过嘅中国民众就评价不一。有人认为独具风味，有人就觉得有股怪味。9月4号，瑞幸咖啡同贵州茅台共同宣布推出呢一款酱香拿铁。包装除咗瑞幸嘅塑胶杯，杯外面仲采用传统茅台酒图案嘅杯套，并写上酱香拿铁字样。乍眼睇嚟好似一樽茅台酒，但产品仅在瑞幸咖啡通路销售，喺烟酒贩卖店买唔到。贵州茅台先前曾经同中国雪糕业者曾经合作推出过茅台雪糕，但随住消费者反应渐趋分歧及热潮消退，茅台雪糕嘅销路亦都回归平淡。酱香拿铁嘅酒精含量仅为0.5%，瑞幸咖啡今日以人民币19蚊嘅半价优惠贩售，今日一开卖就吸引大量人潮及订单，平常10分钟就能够等到嘅拿铁，酱香拿铁却要等上1个钟头。但饮完之后，有人直呼被呃咗啦，根本冇酒味。有人就话口感好独特，值得向全球推广为中国式拿铁。有人认为只能够做小众产品，有人就觉得有股怪味。有人仲讲笑话，唔要咖啡，唔要奶，唔要冰块，只要茅台。另外有人话茅台点解唔同星巴克合作？因为饮星巴克嘅人大多数开车，饮咗就算醉酒驾驶。而饮瑞幸嘅人多数搭地铁巴士，冇醉酒驾驶嘅问题。酒嘅年轻化系中国大陆酿酒行业嘅必修课，但当内卷嘅门槛已经越嚟越高，并且有渐渐跑偏嘅趋势时，边个又嚟为酿酒行业鼓掌欢呼呢？已经有相关媒体指出，热闹过后，白酒年轻化不应该停止研发。但不容忽视嘅系，年轻人不喜欢白酒嘅原因，貌似自始至终都冇逃离过口味、价格、价值、文化等方面嘅难以认同。酒会让人醉，咖啡系让人清醒。不知道呢一个酱香拿铁饮咗之后，到底系醒咗定系醉咗，定系半醉半醒呢？相信我哋嘅华人观众都曾经听过呢一句广告词：钻石恒久远，一火永流传。今日我哋嚟睇下钻石方面嘅消息。作为钻石行业最重要嘅产品之一，精选可加工钻石价格暴跌嘅规模同速度，令市场感到震惊。而家嘅问题系呢一类天然钻石需求嘅急剧下降，是否代表住一种永久性嘅变化呢？据彭博社报道，通胀引发嘅生活成本上升，而家越嚟越多嘅人选择购买实验室培育嘅人造钻石，天然钻石价格出现暴跌。喺过去12个月当中，垄断天然钻石供应嘅开采商 De Beers 将用于制造结婚戒指嘅2至4卡原钻嘅价格下调咗40%以上，其中7月减价幅度超过15%。全球90%嘅钻石都喺印度切割同抛光。今年6月，人造钻石大约占该国钻石出口嘅9%，而5年前呢一个比例大约为1%。据数据统计，而家大约25%到35%嘅钻石系实验室培育噶。 戴比尔斯钻石交易业务负责人 Paul Roney 表示，戴比尔斯通常会将大幅减价作为最后的不得已手段，而最近一种基准产品的价格下跌幅度，除了投机泡沫破裂之外，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人造钻石目前损害了对天然钻石的需求，这个新兴行业自身亦都受到了影响，人造钻石的价格暴跌得更厉害。大约五年前，人工钻石比天然钻石低两成左右，但随着零售商不断减价，制造成本下降，人造钻石现在已经暴跌了八成左右。Rowley 指出，随着供应的增加，我们将会看到人造钻石价格会继续下降。从长远来看，它不会同天然钻石在分界市场展开竞争，因为它太便宜了。归根究底，它们是不同的产品，天然钻石的有限性和稀缺性是一个不同的命题。也许长远来看，钻石恒久远的信仰不会被通胀摧毁，但是在中国大陆，不结婚的年轻人日益增加之际，钻石信仰已经被打破了。大肆宣扬钻石象征忠贞爱情的中国大陆婚戒品牌 iDo， 在今年年初就已经深陷欠薪裁员的漩涡。1月4号，珠宝品牌 iDo 母公司恒顺赛利宣布破产重组。从恒顺赛利2022年上半年的半年报告显示，公司营收及净利润出现下滑，净利润同比减少 88.62%， 终端门店数量减少，近半年时间关闭的门店数量多达85间。官方的解释是，受疫情持续蔓延以及结婚率下降的双重影响，导致公司经营层面承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